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回来在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愿神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接纳我们对他的敬拜，同时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能够体会神同在，透过诗歌神的话，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恩典。在过去的这日子里面，我们一直都是在讲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今天仍然要从马太福音里面来思考神的心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的16章，我们从21节来读到28节，然后第17章的22节、23节的两段的圣经。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后面的部分，第15页，新约圣经啊，马太福音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6 马太福音的16章，我们从21节我们读到28节，然后第17章的22、23两节的圣经，是在圣经新约的部分的16页啊，后面圣经的部分16页。好，找到我们大家同声，我们把16章的21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解释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的脚，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的众。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17章的22、23两节，我们一起来。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好，我们就来看着两段的圣经。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来看到耶稣基督向门徒发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后来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西门彼得还是使徒当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抢先回答的人，他就宣告说，他说，耶稣，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所回答的不是从你的字的来的，那是从天上的父神指示你而来的。所以当时彼得这个回应带给他一个被称赞啊，他被耶稣称赞说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回答了正确。我们刚看完前面这个的彼得的回应的时候，21节开始，这里说从此耶稣就指示门徒啊，他必须要受很多的苦。然后呢，接下来彼得立刻拉着耶稣，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说这些话，这些事不要临到你的身上。彼得遭到耶稣的责备，他说错了什么？当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彼得说错了什么？耶稣说，我要去受苦了，我甚至要受死了。那彼得说，哎呀，老师，你不要这样讲，你这个事不要临到你的身上。 然后耶稣就责备他，他甚至用很严厉的话责备他，他说称他为哎，你就退后面去吧，你是绊我的脚的，你就被撒旦所使用的，你就要像撒旦一样讲一些的话来绊倒我了。然后他就说一句，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我相信彼得所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如果是你的话，我想你也可能会讲同样的话啊。如果当你的亲人啊，你的朋友对你说，哎呀，我有什么的事情要发生了，这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你会怎么说？你说哎呀，不要讲这些话，这些不吉利的话不要说。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所亲爱的人都会觉得不希望有任何的困难还是说受苦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正常的，是很合乎人的心意的。因为看见自己所爱的老师说要受苦甚至要死的时候，他难道他不会有一个爱心去拦阻他，还是说就不要让他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彼得是按照他人性的一面讲了一句非常正常的一句的话。但是呢，在这里耶稣的责备就是说，你是不体贴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究竟这里说什么？其实这里说的是说，英文的翻译本就是其中一个翻译本说，你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你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你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呢是对我有害处，并不是对我有益处。当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从开始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当耶稣出现在这个世界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立刻宣告天国进来，说天国来到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出来传讲的是天国的道理。我们读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讲的都是天国的子民，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品格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人。后来我们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又讲了许多的比喻，所有这些比喻都是在指向一个事情，就是天国的子民的生命，他的价值观，他所遭遇的事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是属神的世界，一个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住的这个世界的一面。信耶稣的人并不是加多一个宗教的活动，一个的宗教的所谓的信念而已。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多了一个从神来的新的一种的生命。后来我们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读到看见保罗形容什么，保罗说如果有人在基督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说是一个新的创造，是神对人的一个新的创造。接下来保罗就会去表达这个新的创造的人所面对的是什么。他说在神在给我们新的生命之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有两个的律，两个的定律。一个是人血肉的定律，血肉的血气的定律，我们随着我们肉身，我们所私欲，我们想要的，我们的罪性做哪些事情。而另一方面呢，是从神来的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律。这个律呢，我们很渴望很喜欢神的事情。那这两个律呢碰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保罗说，哎呀我真苦啊，为什么我里面有两个的律在哪里争斗。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那些事情，我想要做好的时候，但是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那些我却去做了，我明知那个不对的，但是我就顺从我的私欲，想要的我去做了。哎呀，听过一个的故事哈，故事嘛哈。有一个印第安人哈，他常常来教导那些的孩子们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过生活。那他就怎么样来形容，他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的动物在里面，一个狗，两个不同的狗，一只黑的，一只白的，他们常常在那里打仗，那你说你怎么样能够让你这个黑的狗赢呢，还是白的狗赢呢？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你常常喂哪一只，哪一只都会赢，在力气大。所以呢，这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讲到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好像一样，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律，旧的生命，旧的律在里面。当我们这两个律在争斗的时候，哪一个会赢呢？在乎我们听从哪一个多，我们喂养哪一个多。如果我们常常就把世界的观念来让我们自己去吸收的时候，我们人就常常会走这个世界的眼光去看。如果我们常常以神的角度，神的标准来去来吸收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都以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当彼得在这里讲这句话，他说，老师你不要讲这句话，我不想你死，不想你受苦。但是耶稣说，你是用人的眼光，人的观点来看我告诉你的这样一个的事情。耶稣不单只是把天国子民的品格告诉我们，讲道理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更是用他的生命在世上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的样式，让我们透过看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知道究竟天国的道理，耶稣所讲的如何实现在人的身上。所以耶稣是我们一个非常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他不是教导我们，他是活出一个真理，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嘛。所以他活出真理，让我们看见作为天国子民应该有的一种的生命，就是这样一种的生命。在截断的圣经里面要表达什么？表达耶稣基督如何把他的生命呈现在我们面前，如何来顺服神而不是顺从人。因为从人的眼光，谁去面对苦难受死会不害怕，会走下去。但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表现也给我们看见，他是要顺服神，不是按照人血气的一面来过他的人生。所以呢，我希望今天我透过这一段的圣经，作为把耶稣基督这个榜样能够来跟大家来去分享。我希望提出三方面让我们作为一个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体贴神的心意来过一个生活。耶稣基督是如何体贴神而不体贴人？透过这一段圣经，我希望跟大家来思考三方面。第一方面，耶稣基督知道神的心意。第二方面，他相信神的计划是完美的。第三方面，他没有惧怕的按照神的旨意计划来实行在生活的当中。我透过这三方面跟大家来思考，究竟我们如何能够作为一个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一个的信徒，一个属神的子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知道神的心意。这里从哪里知道耶稣知道神的心意呢？因为在21节他说，自从彼得宣告耶稣你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第21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他已经到耶路撒冷了没有？还没有。他现在是要去耶路撒冷，要面对一个将要受苦甚至要死的一个的遭遇，还没发生，但是他已经先告诉门徒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已经知道他要面对的事情。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宣告一句话，他说，我来并不是按我自的意思行，我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神的心意而行的。 所以他的言论、他的教导、他所行的神迹，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从神里面领受，他所知道的，然后在世上他活出来。所以他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他知道啊，那这是我们前面彼得回答这个的耶稣问哈、他是谁的时候呢，这是他们之前已经知道啊，耶稣是不一样的人，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耶稣来做的这一切就是要表达这个他是一个基督，要代替人去面对死亡这个事情，他们不明白。虽然耶稣讲，但是他们都不明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现在要面对耶路撒冷要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我要去是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彼得就拉着他，不要啊，师父，你不要做这个事情。耶稣是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他不是按自己的心意，那是按神的心意而行。可能你会这样说，如果我好像耶稣一样知道神的心意是做什么，我肯定会跟他一样，神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什么。我们当中是信徒，你觉得你会吗？如果你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神要你做什么你会不会去做？会不会？不会啊。为什么不会？但是你想啊，起码你想啊，我们知道我们做不了啊，但是我们会愿意，我想神要我做的我还是愿意去做，但是我做不了，我承认我的软弱，这是很好的。很多时候我们信徒常常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怎么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一个托词说，我很想，但是我不知道神的心意究竟要我做什么。常常我们认为我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如果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是很乐意的要让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神的心意并不是隐晦的，不是一个隐藏的，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举个例子吧，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哎呀，他在哪里过着一个游牧的一种的生活，在这个的还没有进到这个神所给他的哪种的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在旷野生活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但是因为他们的太丰富了，他们两个都很有钱。啊，不能够一起共享那些的钱财，那太多仆人，太多的牛羊，所以他们就分家了。他们两个去了不同的地方。罗德去了索多玛附近的一个的城市的里面，亚伯罕就离开他，在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有一天，神来，怎么说呢？来探访。来探访亚伯拉罕，然后呢他临走的时候要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做一件的事情。做什么？我要去索多玛俄摩拉地方，我要去毁灭这个城市，那里是罗德他的侄儿住的那个地方。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读到这样一段的圣经，好，大家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哈。那些神跟哈、啊、来探访那个亚伯罕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哈、啊、创世纪的18章的17节，他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罕呢？亚伯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要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所以我所应许亚伯拉罕都要成就。所以当神要去准备去毁灭那个两个城市的时候，他竟然去到亚伯拉罕那里来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不能够瞒着这个人，因为 我要使他成为一个大国，我要指着他来赐福给万国，他就成为我地上的代表。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让他知道，因此他能够按照我的心意在地上过一种的生活，成为我活活的见证。所以他没有瞒着亚伯拉罕，说是告诉亚伯拉罕。那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是神所拣选看为自的子民的，神要赐福给他，让他们成为世界的祝福的人。神要把他的心意向这些人显明，凡是敬畏神的人，神都要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目的是什么？目的让人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以知道他能够在地上过着按神心意的生活，成为活活的见证，才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所以当他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因为哎呀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做这个事情可能他的侄儿子会受伤害什么的，不是，乃是神要把他的心意向敬畏他的人去显明，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神自的心意，成为世上的一个的代表。透过当那个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的故事，我们更看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读圣经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读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们明白神什么心意呢？究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一个历史，神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吗？我相信不是。如果是这样了，神应该把所有的历史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哇，那就我们读不完了。神拣选一些的历史记载在圣经上，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带着一个的神要教导我们的认识他的一个事实。透过我们看见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我们就看见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凡是神所厌恶的作恶到一个地步，神再不能够忍受的，神的惩罚必然临到。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认真的去把这个对与错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待。其实并不是单单一个故事，因为一个故事不能够真正能够改变我们，如果当中没有神显示他的真理的话。神是个公义的神，神必追讨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一点是我们常常觉得不会的，神是慈爱的，不会的，神是不会那样凶恶的。哎呀，我做错他会赦免的，没所谓。我们常常就说不把神当成神，所以呢，我们虽然读到很多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不以为然的就过去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唯有我们把神的话当成是神绝对的要求。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这些的要求是必然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在世上过这个生活的时候，他是绝对按照神所要求的去过一种的生活，神的心意他就完全遵守去过一种的生活。所以他是知道，你我今天也要学习，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要求，我们无从说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读我们的圣经，而且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圣经当成是跟别人讲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把圣经的话是 对我这个人来说的话，神是向我来讲这个话。当你有这样一种的态度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心意是愿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是绝对是可以知道的。除了奥秘的事，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神都向我们显明，我们是可以知道的。耶稣基督知道神的心意。第二点，我觉得是一个重点，怎么样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而去行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计划是完美的，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的认知。我希望今天所有东西你都不记得，这一点你一定要留意听清楚。知道神的心意要做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的计划是绝对完美的。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的提醒。神透过耶利米宣告一句话，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带领的一切都是带着一个恩典，都是带着一个完美的计划，都是要赐福给我们的一个的理由，而让我们去面对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计划是完美的，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像彼得一样，老师你不要去，为什么？你去就会受苦，你去就会死。因为他所看见的只是这个过程的里面耶稣要遭遇的事情，他没有看见耶稣要面对的是一个整个神完美的一个计划。很多时候我们说你相不相信神，我们说我们都相信神，基督徒都会很自然的说我相信神，我相信神的伟大，我相信神的全能，我相信神，你可以讲很多。但是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再问一句，我们信任神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信不信任神？什么叫做信任？信任其实跟相信一样，就是你当你信任的时候，是你把整个人投注在神的身上。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去爬山，我们每个星期六哈，陈弟兄带我们去爬山啊。这个故事哈，不会发生你身上，不然害怕。有个人去爬山，哈，爬爬爬爬的时候，突然间他失脚了，从山上掉下来，掉到半空的时候，哇，一手抓着一棵的树，掉在中间。他抓着那个树的时候，哇，突然间知道有救了。但是你知道，你试试看，随手抓这个东西掉一下，你看你能掉多久？他手累了，还在那里呼喊：“救命啊，救命啊！”拼命在呼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出来了啊！故事哈，这个故事哈，突然间有个声音出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救命啊，快来救我！”啊，没有，他是说你是谁啊？那个声音回答说我是神。哇，他很高兴，说快来救我，快来救我。他说好，我必定来救你，没关系的，我肯定可以救你。那要我怎么做？很简单，你就放手就可以了，我在上面接着你。他想了一下，技术说救命啊，救命啊，还有没有人？信任是什么？信任是说我们可以对神有很多的观念，但是当我们真的面对生活的遇见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能信任神是哪一个我可以依靠的哪个对象吗？想一想，我们生命的当中，我真的能够真的放手吗？让神在下面接着我们，从理性上不可能，但是我真的能够相信他会这样做吗？当然刚才那个是故事哈，不要去试哈。问题是我们真的面对生活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看待 信任的过程，他会接住你们。有个小孩，他去学游泳啊，我们这边家长夏天都带小孩给他们去学游泳，哎呀，给他去学啊，很多那个教游泳的老师在下面哈、啊，哎呀，下来下来啊，很多小孩就跳下去。有一个小孩他很害怕水，他死都不敢跳下去。下面呢，在教游水的游泳的游水游泳的老师在下面拼命的，哎，下来下来，怎么样劝他，怎么样哄他，他都不敢跳下去。哦，突然间有一个男的走在前面，也不说什么，伸开两只手，这个小孩就嘣跳下去了。你知道为什么他就跳下去？这个男人是谁？是他的爸爸，是他的爸爸。他知道爸爸在下面伸出两只手，他跳下去，他连想都不用想，看见爸爸他就会跳下去。他知道他爸爸一定能够接住他的。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仰的一种的反省。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我们信任神到一个地步，像这个小孩一样，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神的身上，相信他的计划是美好的吗？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打一个大问号，为什么神还给我遇见这样的困难？我们认为神不应该这样做的，我们不相信神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愿意把我们的把他的命都写去，为的是要救赎我们。但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神的爱是完美的，我们没有想到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我们接起来的。我们相信神，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任神。我们常常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的不信任，生活是现实的，是不是？生活是现实的，神是虚渺的。我怎么知道他下面真的接住我呢？我放手会跌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当我们说我们面对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究竟我认不认识我所相信这个的神？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去寻找究竟这个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我告诉你，在危难出现的时候，你绝对没有信心放手。为什么？你不认识他。像哪些的教游泳的哪些的老师，他们的游泳的技术比这个老八厉害多了，但是这个孩子不会信任他们。为什么？不认识他们。这个父亲在哪里周身，这个父亲不会游泳，这个孩子也 100% 绝对相信就跳进去，因为他知道父亲无论怎么样会把他接住的。问题是，我认识这个神吗？我知道他吗？我知道他是怎么样意味着神。多少时候就是我们缺乏真正的知道神是谁。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就把这样一个的例子，把这样一个榜样放在我们面前。他面对这个受苦，你以为他不怕吗？还记不记得克西马里园的祷告？我们基督徒读过吗？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汗如雪点滴下来，为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这个苦是怎么样一个苦，不是被鞭打，不是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他呢是要承担世人的罪的哪种的苦，压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说罪有力量的话，世界的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你说多重啊？他知道苦吗？知道。但是他相信一个事情，他相信神的计划是不会错的，他相信神在这个事情上是绝对是正确的。可能我们不是耶稣，我们没有他的全知，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是怎么样一位。透过圣经我们了解神的心意。耶稣责备彼得，他说，你是以人的眼光 来看待我所遭遇所面对的这个事情。人的眼光是耶稣你要受苦，人的眼光是你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是一个绝路，但是耶稣基督因为明白认识神，也相信神的计划是完美的，所以他看见的跟彼得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这里说什么？他告诉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们是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是彼得只听见前面，没有看下一句，第三日复活。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十七章的二十二、二十三节的时候，当耶稣再次告诉他们我要去交在人的手里要被杀，那些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因为他们只想到他要受苦被杀，完蛋了，我们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从此就没了。所以他们看见的只是耶稣被钉死，他没有看见耶稣所说的复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看见的跟他们不一样。耶稣看见的是什么？他不单只有受死，而是要复活。如果你读约翰福音，读到关于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记载的耶稣说了一句在这里没有记载的话。他说什么？我现在要去耶路撒冷了，然后告诉门徒，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看见的不是受死，不是受苦，乃是看见这个是得荣耀的一个时刻。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遵守，还是说按着神的心意去过一种的生活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哪一份的荣耀，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只看见这个受苦的过程里面所带来给我的不舒服，我们没有看见这个苦难背后所来的哪一份的荣耀是怎么样一份的荣耀，以至到我们信但不信任，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完全投注在神的身上。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够了。这句话太美了，太好了，我们都可以背，但是为什么我还忧虑呢？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怎么可以不忧虑呢？明天要交学费，要交租金，要买食物，那个insurance到期了，明天要交这些东西，我现在没工作还没有定，我怎么可能不忧虑呢？我们常常说现实现实现实，什么是真正的现实？如果我们真的信任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能够养活麻雀，田里的百合花他都照顾的话，我们是被他所爱到一个地步连命都舍去的，难道他不看顾我们？哎呀，讲是这样讲，但是还是讲现实比较实际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哪一种丰盛的人生，是因为我们知但不相信。第三点，要勇敢的不惧怕的实行神的心意。这一点是我们没有第二点你根本不可能做第三点。如果你没有相信看见神的计划是完美，最终是让你得着荣耀，让神也得着荣耀，你不可能够胆做实际的行动跟随这位的主。所以当耶稣基督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昂首的进去，他不是偷偷的去看一看，不是，他昂首的进耶路撒冷，被欢呼被接待，大家高声欢呼何塞拿的时候，他心中已经知道这些在那里喊着欢呼他的人有一天过几天就会把他钉死了，他知道，但还是昂首进入 耶路撒冷，他不害怕，因为他看见了那个结局，因为他的死，他的复活是真实的，因此改变了整个世界，改变了你我的生命。他看见这个荣耀的结果，他就昂首跑进耶路撒冷，一点都不害怕。我们需要有第二点，我们需要真真正正相信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是完美的，不会让你白白的受苦。很多时候我常劝弟兄姐妹，当你受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咬紧牙根，这个苦一定过去的。问题是这个咬紧牙根过去这个苦并没有带来给你真正对神的认识，对你生命的改变，这个苦是白白受了。受完这一次苦，你还没有学到功课，还不认识神，神再给你一次，再给你一次，不断给你，让你有一天你哎呀我明白了，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这神里面的那一份的释放。不要害怕受苦，但是在受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样一个信心，神幕后要给我的恩典远超过我现在所失去的这一切。人的眼光看到的是现在这一刻，所看到的生命只停留在今生这几十年的时间的里面。在这几十年里面，我们费一生的努力时间去追求，去赚得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所以在马太福音这里讲了一句话，大家都常常去背，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常常想到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常常想到说我拥有很多钱，如果死了我就享受不了这些钱，我们常常想到都是现世的哪一个的生命而已。但是圣经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单是给我们肉身，更给我们一个永生永恒的生命要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花很多时间考虑着我们这几十年我们怎么过，没有考虑将来永恒的生命如何去面对。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基督徒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有平安的，是丰富的，是丰盛的人生，是没有忧虑的人生，但是呢信是信的，但是好像还没有经历到哪一种的真实，总是觉得很虚渺。我们没有体会到我们这生命里基督徒生命原来是可以有那样一种的生活。很久之前看过一个电影，讲一个的女生为了爱情的缘故去减肥。其实她本身开始的时候是很瘦的，很美的，身材很好的，但是呢后来某个原因，她越吃越多，越来越胖胖，都很胖很胖。那时候后来为了爱情的缘故，她要去减肥，但是减肥是很困难的，又要进食，又要做这个运动，又要吃什么减肥药，又什么做什么，哎呀太痛苦了，他很多时候都失败，不想再做下去，太辛苦了。他有个朋友要鼓励他，就偷偷把他以前一张哎呀很瘦的时候的照片，把他放的大大的放在那个房间里面，在哪里，当他灰心的时候就告诉他，你看着这个照片，你的以前是这样，你将来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这个照片里面的你。每一次他想他放弃这个减肥的辛苦的时候，他一看见那个照片， 啊，动力又来了，他再继续下去。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经历这些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常常以为生活的压力根本我不可能有享受哪一种基督徒好像很高但是摸不着的一种的理念的一种的生活，我们认为那个是不可能的实现的生活，因为看不到看不见，我们就体贴人的心意，人的私欲，人的眼光来看每天的生活。这个就是彼得，他没有看见荣耀的一面，没有看见将来的神所给的一种的是怎么样的生命。但是当你看见，你就能勇敢的走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证，喜欢看见证吗？我们后面教会后面上面放了很多的中信啊，这个职责啊，这个校园呢、啊，这些的杂志里面有很多的见证。我不知道大家你读这些见证的时候，你是看见什么？很多有些朋友告诉我，哈、啊，他说我最不喜欢是中信那些的见证了，为什么？因为中心的见证看来看去都是病得的医治啊，哎呀他们信神啊，然后呢工作丢了，然后他们找到工作他们信神，然后呢这个总之是很凄惨的人生啊，后来呢就神解决了他们的信神，所以他们看这些的见证的时候非常讨厌，觉得这些见证就告诉我是一个弱者才会信神的。有些弟兄姐妹看这些见证的时候，哎呀为什么这个那个人的病得到医治，为什么我的朋友我所爱的人病没有得到医治呢？我们常常看着见证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那个人发生什么事情停在哪里，我们所追求的看着见证的时候是神奇怎么样发生，那怎么样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我们读那些见证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看见什么？不是那个神所行的神迹，那是神在这个人的生命，让这个人的生命变得怎么样？这个才是真正的见证。不是他失业了，神给他一个工作，乃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看见这个事情，经历这个事情，对神所产生那个依赖、那个信任，以至到他的生命里面所带出来一种另一种的人生生命的力。如果我们看见证没有看见结果的话，就像我们拼命努力没有看见一个图画，因为我们追求没有追求任何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虚渺的，太高的理论了。但是你看这些的人的见证的生命，一个一个的生命看见神怎么样让他的生命被改变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的生命，过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常常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要人比人，人比人比死人，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比，我们看见别人的东西就是看见什么，看见别人的好那些东西，哇他很富有啊，哎呀他过的生活多好，开的车多美啊，那个住的地方多伟大，多漂亮啊，多多房间啊，我们看着是看着他们外面的是拥有的，我们没有留意这个人的生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过的，我们没有留意，我们不看哪一个，我们只看见他拥有什么，没有看见他的生命是什么。啊，最近哈，一个很出名的人的儿子吸毒了被抓，哈哈，大家都笑了，都知道他是谁了，对，8年的吸毒。我在想，究竟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他还没被抓之前，大家那些人都很羡慕这个人，哇老爸那么的出名，那么多的钱，每天都是开 party， 每天都是那些的富二代啊新二代啊什么什么的明星什么的美女都跟他一起开 party， 哇过的人生多灿烂呢、啊！很多人都羡慕这个中的人生，是不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看见他的生命过的是什么生活？如果他是满足的生活，他需要这些东西吗？ 还需要八年的吸毒来让自己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看见一个在神里面所给我们所有的生命是怎么一种的生命，你的追求肯定会两下你就退后了。为什么？你没有可以追求的东西，很不现实。像这个要减肥的女孩，她就是要放弃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漂亮 的一面的时候，我要成为以前的我。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读见证的时候，你不要看发生什么神迹，你不要看这个事情怎么样满足这个人，你要看的是神在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如何改变了这个人的生命。当你看见，你会相信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如果人家那么惨，神能够给他有那么美好的人生，你跟他比的时候你差太远了，你太舒服了，难道神不会给你更好的人生？如果你愿意遵从神的旨意来去做吗？耶稣基督昂首进耶路撒冷，他知道受苦是什么，但他更看见的是这个受苦的背后是得荣耀的一个时刻。你的生命也是一个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过来之后，神在你的身上又得着荣耀，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要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他要鼓励你，帮助你勇敢地走上去，因为他要把一个美好的生命来赐给你。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看神的心意，好好的尽力放下自己。这里告诉我们，若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不舍己，就不能跟随主耶稣。什么叫舍己？什么叫背十字架？上次我讲十字架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提了，我们要钉死的不是我们这个肉身，是我们救我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出来。不是你能，但你要愿意，神就是这个愿意成为你的能。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是知道要去的地方是要带来你痛苦失望，但是你因为明白知道完全的相信神的计划是完美的，你昂首走进去，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刻不是受苦而已，那是得胜生命，是荣耀的一个时刻。哦，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让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安排的一切，我们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带着信任的心，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是要诅咒我们害我们，你是要让这些的经历来使我们的生命过得更完美。主啊，为此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来面对这些的要求。哦，但是主啊，你所要的是一个愿意的心，顺服的心，体贴你的心，你的旨意的心，你就会为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把事情去完成。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只不过尘土的软弱的人，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过一个荣耀你的生命。 求主你恩待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